这个学员有初级班已经听过的，也有刚参加的。这个三挺呢，在三挺的知识啊，在初级班的学员的要求下，还在这个有直接参加中级班的、这个普及班的这个，再温习一下啊，给大家再分享一下。面向三挺是我国这个自从有这个橡树之后呢，成有橡树啊，有橡树这个名词，这个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最早的就是先分三挺，再看五岳啊，五岳的五官，所以说这个论橡树，首先论三挺。那么三挺这个部位啊，给大家再分享一下，面向三挺的部位是上挺，从发际到印堂啊，上就发际就是说我们的那个发根，额头那个往上一直到那个发根啊，那叫发际线。到印堂的话，就我们就说的是眉毛的那个眉毛的上峰啊，哎，就是上面，就是眉毛下面是眼皮嘛啊，就上面啊，就眉毛上面一点啊，直到发际线，这叫上挺。中挺的话是从印堂，哎，从眉毛为分界线到这个鼻尖。下挺的部位是从人中到地膈啊，我们说到下巴啊，下巴那个肩部啊，这三挺。那么身相也有三挺啊，这个在上次班我没讲过，这个中级班有。身相三挺的部位是上挺是头部，那么中挺的话是从肩膀到腰部，那么下挺的话从腰部到脚啊，这个对各挺所主命的相数而判定的。古代相学从天地人和谐为贵的思想出发，以均衡对称者为家相。这个麻衣神像都有这个三庭平等富贵荣显这个说法。神像全编里面有身相三庭啊，就身分三庭，头为上庭，人矮小而头长，那头大长者啊，有上梢而无下梢，就是有的头大头长而下身短啊，就是有上梢而无下梢，有的是身长而大而头短小，一生贫贱啊。这个是我在这个印证过程中啊，我身边有这样的人啊，他有个在我们老家，有个在税务局工作啊，有个邻居，他儿子就是说1.93米的个头，那个但是那个头很小，他这个不仅的贫贱，还是体弱多病啊，体弱多病，他这个都是说也是说一个三挺不均匀。啊，主要三挺不均匀。这个中挺呢要匀称啊，中挺不能短，短则腰瘦，长则贫穷，要匀称啊。匀称是什么？你要是过长的话很瘦，这是一种贫穷相；那过很短很粗的话，这个夭折相、腰瘦相啊。腰软而坐行聚动者腰瘦啊，就是腰软。腰软的人喜欢那个抖腰送垮，就是这样晃，坐一摇三晃，坐也是晃，走路也是晃啊。这种人的话也是短寿相。那么下挺要与上挺齐而不欲长，长则多病。就是说你这个下挺和上挺，就是说头，如果头长的话，你腿要长一点；头长腿短，那就是也是腰折相啊。这个或者是说头短小啊，腿长下肢长啊，多病啊，夭折。若这个上中下三挺长短大小不齐者无寿啊，就参差不齐，这是一般的话就是很难活到12岁之前啊，最多超过18岁吧，18岁。一身三挺那个相称为美，而在三挺中也可以看到一个人的运势啊。这个下面我给大家逐步的介绍一下啊。上挺这个居前额，代表这个是30岁之前 啊，一般的话代表15岁到30岁之间。为什么？因为左耳是1到7岁，右耳是8到15岁，啊，这个上额都是额头的话，它上挺就是15到30岁，它代表着和父母的缘分。那还有这个思想智慧啊，倘若上挺比其他两挺略长，同时额头呢焕发光泽而又无伤痕及污点，表示呢该人头脑发达，充满智慧，富有知识，早年运呢也比较好，事业有成。无论那个只要是这样的额头呢，他不管是出生于富有或者贫穷的家庭呢，都能获得父母的那个荫庇吧，就是父母的护佑啊，这个意思。那么相反的呢，如果这个上庭比其他两庭都短，额头极其窄狭窄，又有伤痕及污点，同时该部位呢色泽发暗，没有光泽，表示该人具有很坏的早年运。即使出生于富有的家庭，也难免招来不幸啊。他招来这个不幸不一定是他的，可能是由于他父母招来这个不幸。并且这个很多父母有上额不好的，很多父母两个人不一定都在啊，不一定在世。如果这个上挺两侧啊，这个太阳穴位置饱满，那表示能得到啊这父母的庇护和栽培。如果两侧太阳穴凹陷的话，这个而两边这个头发相勤，代表这个家庭贫穷，不能得到父母的福荫和栽培。额之左面以观察父亲的缘分，右面以看与母亲的缘分。额的左面稳重破损，这个或者低陷，代表与父亲的缘分交薄，或者是与父亲从小的生死离别，极少见面，话不投机。如果额头的右边有以上的情况，则代表与母亲无缘。如果额头两边啊这个高度，如果这个额头啊右这个两边啊这个额头额角的高度啊，这个代表这个分析能力，善于从事这个思考这个劳动啊，就是脑力劳动。相反的，如果两边额角低窄且发角也低，发角低的两边有个发角啊，两边印就是那个太阳穴那里有发角啊，如果这个发角也低，则代表其人的那个智力分析能力平凡，不适合做这个思考或者分析智力的脑力劳动的工作啊。这个中庭的位置从这个眉头到鼻尖为止，代表中年运啊，大约就是30岁到50岁。为什么叫大约呢？一般的话呢，28到32，指48到52啊，就这个之间。我这个按我的实践案例，很多案例这样给大家解析的啊，按师傅说的是30到50，传下面往下传的这些口诀上面说的，但是实际的话是28周岁到42啊。不是28周岁到32周岁之间，这边都到了48周岁到52周岁之间。倘若中庭比其他两庭略长，鼻梁直而挺拔，丰满有肉，不曲不弯，不凸不陷，同时该那个部位呢，这个色泽光亮鲜艳，而又无伤痕啊，那么同时呢，该部位这个色泽光亮鲜艳而又无伤痕污点，那么此人具有很敏锐的头脑啊，很敏捷，很敏锐的头脑，也很会赚钱啊，也很会善于这个交际吧，有手腕啊，在官场里面也是如鱼得水啊，而且好胜心强，这充满活力，勇于征服所有，所以这个中庭这个运气啊很好啊，这中庭的运气好代表中年嘛，在此期间能达到这个事业的最高峰，铸就这个辉煌成就。相反的，倘若这个中庭比其他两庭短， 鼻梁塌陷，或者是鼻梁弯曲，或者鼻梁高低不平，或者鼻梁高而无肉，或者颧骨低陷，或者颧骨向面部，同时该部位色泽发暗，没有光泽，此类人呢意志比较薄弱，不善理财，所以中年运很不好，而且容易招来意想不到的灾难。这种类型的人呢，应该心平气和的来等待晚年运。这个下庭呢是特别重要的，因为下庭一是下庭部位就是鼻子以下部位啊，这个鼻尖以下啊，包括人中啊，从人中上面、这个鼻孔那里开始啊，到这个下巴，这个下庭的位置其实最重要的。人因为人的一生啊，最后其实是落叶归根，老无所依，还是老有所依，全部在这个下庭上面了。这个下庭象征着大地，还象征着这个财库、石库、禄库啊，它代表一个库啊，还代表了这个下庭丰满的端厚者，生活富裕啊，也代表五十岁之后的运气，子女是否这个孝顺，有没有依靠啊，晚年婚姻好不好啊，有没有老伴照顾啊？一般而言，这个地格长得好，为人人的心性还是宽厚的，还可以的啊。这心性晚运还是蛮不错的。这个地格长得太尖太薄啊，太尖太薄，这个为人都是比较小气啊。这老年生活呢比较艰难啊，艰难。这个男人啊，这个一生啊，他以上庭取向，上庭主要看出一个人的聪明、智慧、才华和事业的运的好坏。这个女人呢，以下庭为福禄啊，这女人主要要一定要注意娶老婆的要看下庭啊，要看福禄子孙啊。这个地格代表了这个女人的福禄和子孙啊。会不会生孩子啊，这样的啊，女人生孩子两个方面，是一个人中，还有都是一个地格啊，夏天啊。所以说男人呢有没有这个事业啊，干什么的要看看上额啊，上额不行，即使有什么事业是暂时的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个芮成钢那个面相，他那个都上庭受破相了啊，成功也一时的。这个传统面相学上讲，这个额头是最重要的部分。你个男的的话，他额头长得好的话，那你肯定出身名门，达官贵人家了，是吧？官二代、富二代，是吧？或者是这个书香门第。那女孩子的话，额头好，那也是一样的。包括嫁老公的话，也能嫁个很有名气的，是吧？所以说这个额头呢，是一个人的这个元神的这居处，体现一个人的精神状态以及寿元长短。因此这个相学中啊，会首先论及额头额相。我们平常啊，是看人首先观察这个人的额头，这个额头的高度高低啊，宽度高低，形态啊，这个形状形态，平展度，纹路，气色，至八节会影响一个人的命运啊，具有着不同的命理含义。就是说额头虽然代表了15到30岁，那么它也代表一生的思维、思想、出身、他的朋友圈，是吧？你看我现在我发了这个照片，这个男的你看他一下额头，他首先他的额头有个坑，大家看到没有？他额头有个坑，中间部位。然后的话，他就是他有几条横纹啊，有几条横纹。那么说明他的15到30岁以前的运啊，运势阻逆，还容易掉坑里面。啊、这个掉坑，我是大概一个解释。坑的代表啊，一个是牢狱。挫折、官非、失败啊，大坎坷，上当受骗，他这个坑 因为这个是晚上的灯光问题，如果这个坑再深一点的话，还代表了他的兄弟姐妹亲生的或者叔伯的要有伤残或者去世的早夭的人啊，早夭的或者是伤残的人，或者是代表他的父亲这一辈的啊，因为这个地方很重要，这个地方在面向风水学上来说，这是他们家祖坟的来龙啊，来龙泄气，加人丁必损啊，要损能有人丁啊。大家看一下，你看他这个上挺啊，基本上是坑坑洼洼横纹啊，坑坑洼洼。那么他的中挺的时候，你看按30岁到50岁来看，他的眉毛也不太好啊，他这个眉形呢前弄后淡啊，这个容易这个婚姻不幸啊，婚姻不幸就是说和娶老婆嘛不太顺利啊，其实娶老婆，老婆在家也是属于那种不是贤妻良母型的啊，你看他这个眉毛和眼睛不搭配啊，这个夫妻不搭配。那么说你看他到这个把他的中间部位再分成二分之一的时候，大概就是40岁的时候，他才可以啊，这个按财运来说，这个中庭再分二分之一，大概到40岁，38、39，40岁的时候才开始这个事业上才开始向好的处发展啊，到一直到50岁，他这个人呢，这个能存到一大笔钱的啊，就是说这个经济才能稳定啊，经济才能稳定。但是他两边呢，两个腹股，我们说的颧骨啊，没有颧骨，说明他也是自己赚钱挺辛苦的啊，也是单打独斗啊，老婆也没人帮，老婆也不会帮他的忙啊。那再看下庭啊，下庭的话，他的人中不算长啊，一般啊，但是人中也可以，子女也不多啊，两个啊。再看他那个嘴唇，他这个看他这个下挺的话，他下挺还可以啊，下挺的话还可以，有最起码有钱花啊。看这个嘴唇这个形状呢，可以得到分析的话，就是说有吃喝不愁啊，吃喝不愁啊，他这个下颚呢也相对来说是饱满的啊，正好这个下巴有点兜，有点突出啊，说明也有一处到两处房产啊，也有花的钱，有的也有点财库，但是他那个下颚有点倾斜啊，有点倾斜，说明他这个财产会被人扛走一部分啊，被别人分走一部分啊。这个额头高耸啊，意味着这个基础扎实啊，额头高耸的人呢，证明这个元神旺啊，这个人精力好，聪明好学，学习能力强，而且这个出身还不错的，家庭富裕啊，能够获得良好的这个教育培养，因此各方面这个基础扎实，在将来的竞争中有能占到的很大的优势，但是有时候会想的太多啊。需要判断的时候显得犹豫不决，给人留下这个比较理想主义，有时候有点不切实际的这个印象。为什么要发一个李泽楷和这个李嘉诚呢？李嘉诚这个额头呢，是在最早的相声上有个称呼，相声上有一句话叫额如覆干啊，额如覆干，那么额如覆干为帝王之额，那么帝王之额不一定就是当帝王，而是说他这都是人在世上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就是说人人上人，就是说这个意思啊。所以说你看这个李嘉诚啊，他那个额头就是去额入覆干啊，额入覆干啊。为什么发一个周润发演孔子这个照片呢？因为 在这个在五代十国，这或者说秦朝之后吧，有一句话叫尧舜之俄啊，这个在孔子这个电影上面提到过，说那个谁是孔夫子啊，说刚才那个长相有尧舜之俄的啊，就是孔夫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的家人你的小孩如果有这种额入扶干这种大额头啊，这叫尧舜之额，也是帝叫史称上叫帝王之相。如果加以栽培啊，这个以后肯定是成龙变凤的啊，就这个意思。据说啊，我们的那个古人前辈啊，他们的额头都是大脑门啊，特别大脑门啊，尧舜禹啊，都是上古时期的皇帝啊。属于我们的华夏首领吧，他都是这个大脑门。这个大脑门呢来自于什么呢？这个后来专家经过研究啊，这个不是我们中国，是国外最早英国一个科学家提出了，这个是天文学家。为什么在上古时期，在黄河文明，在印度恒河文明，在这个还有那个叫什么地方，叫麦加那边一个叫什么文明，我现在忘了，就是那个是最原始三个文明，文明的栖息地出来的这个种族领袖啊，都是大脑门。后来这个科学家研究发现呢，和外星人啊，说的外星人都是大脑门。现在我们可以假设想一想啊，大胆的推想一下。其实是我们所谓的仙人神仙啊，我们的先祖有可能是外星人过来的啊，外星人。你看那外星人不是都是那种大脑门的，包括马云看看他也大脑门，说明人的这种人的脑量大，那脑量大肯定人聪明嘛，是不是？你就像那个电脑呀，是吧，一般以前单核的或者双核的四核的八核的十六核的，是不是像 CPU 一样一点都记得，现在到五点几九点几的。所以说人这个脑容量大，那肯定是比脑容量小的人更容易成龙变凤，更容易学习掌握了很多知识啊。所以说这种额头代表了脑容量大，聪明啊，天资聪明啊，善学习啊，人中之龙啊，人中之凤啊。这个额头宽圆广的人啊，这个权力啊，善于权谋啊，智商很高，就像鬼谷子啊，像诸葛亮啊，刘伯温、张良，这些都是历史上这个很厉害的。包括我们看一下身边的人啊，善于权谋的人呢、啊、额头都很圆广的。就刚才你们看一下李泽楷，他那个属于圆广而不属于宽广啊，不属于扶干，这个属于圆不大，所以很圆广啊。这种人很犀利的啊，看问题啊，看十分透彻，但是他们权力欲过强，喜欢掌控别人，野心大，且越战越勇，遇到困难挫折也不会退缩，往会激发出更旺的斗志啊，努力奋发，所以他们大多都有实际的权利。那个额头较低的人呢，见识少。一个人额头较低啊，脑筋迟钝啊，见识有限，做事拖拖拉拉，还推卸责任，事业上没啥企图心，缺乏冲劲，也不太容易有贵人相助，难得赏识和提拔。如果他们有浓密的头发浓密的话，为人鲁莽急躁，容易独断独行，做事不考虑他人是感受啊。这段话呢，大家分开讲啊，分开讲啊。为什么要分开讲呢？就先说流氓有文化最可怕啊，就这句话这意思。如果说一般来说在农村，或者说是在啊，我这农村其实比喻一下的是那种社会上那种靠体力劳动这种人，如果额头较低，那么他肯定是脑筋迟钝，见识有限，做事拖拖拉拉，推卸责任啊，就是缺乏冲劲 啊，这没有这个贵人相助，并且这个人呢，这个比较鲁莽，比较急躁啊。但是说有一种人呢，也是额头窄，就像这个芮成钢，他这种人，我有一个身边人，我老家有一个在公安局工作，和这个额头很像啊。包括现在我发那个，像那个韩国总统那个说对芮成钢那个评价，我也是很赞同。就像我那个我认识那个人，很喜欢占人便宜啊，独断独行，做事不考虑别人感受。这种额头窄的人呢，要么很蠢，要么是稍微聪明一点的话，喜欢用小聪明啊，喜欢占人家便宜。你看说那个芮成钢怎么说他了？给人家打赌，说开个一个300万的车，参加一个中石油一个副总的一个饭局，啊，问人家中石油副总，好像刚认识人家，问人家非要2000块钱的油卡，啊，这种人喜欢占便宜，啊，总的来说，额头窄的人呢，不开化，啊，蠢的人呢，他特别蠢，啊，有点聪明的人喜欢耍小聪明，啊，这种人呢，一般不要。我不建议跟这种人做朋友，或者合作做什么事啊，这种人百事不成，啊，成也是暂时的。大家看看这个额头宽阔、事业心重啊，这个周润发都是一个发哥，都是一个代表。包括那个刘德华啊，这宽阔的人，通情达理、知进退、懂分寸，能够得到长辈的疼惜，能够得到各方面的支援，生活平顺。那么女性有这种额头呢，具有很重的事业心，经常会因为没有精力啊，兼顾家庭，不利婚姻啊。就是说，女人的大脑门这种女性啊，很容易夫妻感情不睦，导致婚变啊。这个很多都是这种情况。我让大家看发这个，就是他这个照片呢、啊。啊，他说：“你看他的额头，那么就是属于是这个方额，那个额头是一个方啊，有点四方。他的发际线有点那个 M 型啊，有 M 型，但是他的额头属于方形额啊。这种人都是属于是那个不爱幻想啊，是个完美主义者，重视实际，做事有条有理，非常坚持原则。”属于那种完美主义，往往脾气倔强，缺乏温柔浪漫，在感情上不容易和对方沟通，需要很长时间才修成正果。李嘉诚他这个额头都属于椭圆形的，这种椭圆形对朋友好，心胸开阔啊，但是常常会受到人情的牵绊啊。这个运气上的话，年过中年之后呢，会很好。啊，你看他也是中年之后才开始崛起的，是40多岁吧，我是40几岁啊，李嘉诚啊，这种都是比较长嘛，他这种额头很长，他属于是福兮冠顶，尧舜之额啊，我们这个上面也可以称它为椭圆形的额头。这个额头凹凸分明呢，这个我照片暂时找不到，我以前有个照片，就说那个眉，他一般的话都是那种。要不都是发际线那里鼓得很高，到那个眉骨那里下线了；要么都是眉骨那里鼓得很高，到那个上挺的中间部分那里低线了，那叫凹凸额头。啊，这种人呢很固执，认准的事情呢十头牛也拉不回来，行动那个不受环境的影响约束，比较喜欢冒险。啊，喜欢尝试新事物、新方法啊，有很强的开拓意识，行事果断，不怕艰难，工作上是个很强的竞争对手。今晚给大家揭秘一个本派一个口诀啊，也是属于是这个，也是秘籍吧。这个我周星驰的脸上也有这个纹啊，这个纹特别重要。这个纹可不能同意玄真纹了，这个纹叫功名纹。如果一个人的额头长得好，如果再有此纹，人生必成大器啊！记住我的话，人生必成大器啊！这纹特别重要，特别好。 前提是额头要长得好，额头好。你看这张像，这个主要突出这个纹。你看李连杰就近几年的那些头发短的那些像，额头也很饱满啊，加上这个纹，也就是说他的名气啊能保持长久啊，特别还有这个名气很大啊，功名纹。那么说在相学上来称，如果一个人官禄宫发达，再有这个功名纹的话，这个纹也叫仕途纹啊，叫仕途纹。有这条纹的话，那就是说这叫三根连印啊，叫三根啥鼻子，叫三根连印啊，直通三品啊，直达三品，或者叫直达三品啊。我以前身边有一个叔叔吧，现在成为叔叔，他很年轻的时候吧，我有印象，他那个鼻子三根高，三根上面有这个纹，所以说他这个纹和三根啊是叫三根连印，功名通达啊。这个不是每个人有，这个可不是，这个有一条叫玄真，一个人叫玄真纹，两条纹叫功名纹啊，叫功名纹。你说那个有，但是皱眉纹是先天长的，你这个要判别，这个纹是先天长的啊，这个不是一皱眉头有那种，是不用皱眉头都有这种纹，这叫功名纹啊。啊，详细解答的话，这个纹必须三根高才会有，你知道吧？这个不是三根低，三根高有这种纹，叫三根连印，也叫三根通印啊，三根通印。不管是你当官的、求财的、求名的，肯定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很大名气。这个伴随你的额头和耳朵。你看这个，像这个李连杰长这个耳朵，这个耳朵也有名字，这个耳叫插天耳。知道吧，李延吉的耳叫插天耳。身边要有这种朋友啊、亲人啊，这个就要发现身边的黑马了。这个三根高低很重要的啊，这个下节课我给大家着重讲一下中庭啊，这个三根特别重要。那么一个人的三根高的话，那么说明他出身家庭富贵啊，家庭富贵之家，或者说他爷爷就是祖父这一代有名人啊，或者说是这个就是父辈或祖辈是名人啊，这个有名气的家族，有家务，不一定他是家里面很有钱，不能这样说，还是高官，就是说他们家里面家族大，书香门第啊。然后说从小啊，这个出生环境也比较好，氛围比较好，然后这个人呢还容易成功啊，三根高的话人容易成功，那么三根低的话，这个人呢啊总是需要别人帮助啊，自己的能力反正很艰难，怎么说白手起家很艰难，三根低的人。塌天耳的特征呢，耳高过眉啊，这个是，或者是耳朵向上长的啊，这个其实就这一句话，耳朵不是往下长的，是往上长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吧？你看他的耳朵那个尖，它是往上面长的，一般人的耳朵是不是往下面长的？他耳朵往上面长的。另外，你看他的那个耳最上面耳尖和那个眉是平行的啊，这叫就是说，最起码这个插天耳的特征就是耳朵向上长。耳的上端与眉平行啊，是这个意思。这个所以说我一直在强调，有些知识都是面上的，面都是不管是网上啊书本上都有，但是真正涉及到一个人的富贵生死啊，旦夕祸福的，书本上都没有写啊，网上也没有。我给大家说一下我们本派的绝技，这个查人生死寿元富贵啊，都是在这个法令上面，还有鼻子上面、印堂上面的，包括额头，都有几点的。一般人来说，中年人或者说人的横死，或者说是中年人死，不管得病疾病死、横祸死，主要是看法令纹的，知道吧？所以说大家知道这个，不要你这个知识，虽然你们 交一点学费是吧？学到了，这个学费不算什么，真的是不是？但是我也是有意想给你们传播这个东西。说，既然我们有缘分了，我传授给大家，大家不要随便去，可给别人去看，啊，可点化，但不要随便去外面讲，不要把这个知识打到网上啊，打到以数文字的形式啊，打到网上啊，让很多人知道，因为这东西你。大家都是有德行的人啊，那你说有的像有些那些出马仙啊、巫婆、神汉巫婆，他们知道的话，那大做文章了，对不对？啊，说你到几岁可能要死掉，啊，给你做做法，给你怎么怎么，是不是？说这个东西我们自己，我传授给大家，其实大家也知道，啊，这个。你说缴这个学费呢，运金呢，这个一点一点点，这个只是一个形式，主要是给大家有缘分。我也想把这个东西弘扬出来，但是跟大家结缘吧，也是挺好的。本群的学员啊，最起码你们像你们啊，每个人的性格什么我都了解，是吧？你像之前有个那个叫太白长庚的。想跟我学相术学什么，我都不跟他说那么多的，因为我他们的人怎么样我都知道，我一看八字一看面相，我心里面都有数的啊。像你们呢，我给你们说一点这个诀窍啊、秘籍啊或者什么的，不要这个要就是为自己啊趋吉避凶，但是不要以文字的形式。他这个第二张照片呢，他主要是他的法令纹呢、啊、刚才那个，我看看谁说的啊？对，这个杨永文啊说到，他的法令纹，他的线路不对的，他的线路不对。如果说他不加以这种修身养德的话呢，那么他的可能就是在40多岁吧，53岁到43到53这一节就要可能要。遇到不好的事啊，这个我们也不好说，因为他的这照片我们只看个大概，他这个线是往外面走了，就像我刚刚说那个外八字一样走着的啊，不好。那么他的鼻子歪着呢，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他鼻子歪，他身体上有暗病，知道吧？暗病。第二张照片，这个人呢，这个人不错，这个人首先说这个人呢，眼神比较坚定啊，这个人心不错。这个鼻梁很直，鼻头很正啊，鼻翼两边啊、鼻肉丰厚啊，饱满啊，这个人是这个财路无忧的啊，这个人的、这个中年运呢特别好啊，这个鼻子长得特别好，这鼻子虽然不大，但这个鼻子很有气势啊。像山一样，人家说坐入山啊，坐入山，像鼻子像山一样在那盯着呢一样啊，很稳，眼神也比较坚定。但是说问婚姻的话不行，为什么呢？他看一下他的那个眼尾，那个这个眼尾这个眉，这个就是眉尾啊，这个发散了。怎么那个发散的话，说明个什么问题呢？他如果他最好晚婚。他不晚婚的话，他三十四岁到44岁这一节肯定会有外遇。为什么？他和他老婆感情不好，他那个眼尾发散了，眼尾发散不说，还有点往眼气压眼角啊，这个眼角肩门夫妻宫啊，压眼角，所以说他这个人。正常情况来说啊，应该是二婚。这个人的官运有官运啊，这个人如果是走仕途的话呢，特别好。如果在企业里面干的话，这个人也是一个中坚力量啊，中坚力量，这个人比较能靠得住的，这个人比较能靠得住啊。所以说，这个人的面相啊，这个可能这个照片修饰过，但是说从他的眼神、这个鼻子的、这个山鼻式的这个山势来说，这个人是还是蛮不错的。 只是这个眉毛的啊，这个情况，这个人这个性格有双重性格，他这种有时候有点，双重性格吧，只能说双重性格。像这个相呢，直接直堵的话，这个人就是一个衰相，衰相。婚姻肯定这个人离一次婚估计上不行了，离一次婚估计上不行。他不离婚的话，外面肯定有女人啊。这个人特别好色，特别好色。我看他的眼尾纹啊，我这离婚也不是一次呀，离也不够的。然后离婚的话，不是那一次不会到底的，至少两次。这个人都是这个，你看那个这个眼都是那种色鬼眼。这个人你看他的眉毛还高低眉啊，这都是，人也是，这个人内心还是诡计多，内心这种诡计多，大小。
更多风水学、命理学、四柱八字、奇门遁甲、梅花易数、紫微斗数、手相面相等易学玄学资料，欢迎登录国学资源网下载，网址3w.国学资源.com。